大家早上好。今天天气应该会很热啊，所以我盼望大家一面为自己祷告，一面也为我祷告啊，盼望大家不要听的就昏昏欲睡了哈。我想我们真盼望我们的心跟这个天气一样啊，我们向着主的心，我们也是火热的啊。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主，你给我们有机会还能够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也让我们的心真的成为一片好土，主啊，让你的话能够耕种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不是人的话能打动人，主，我们求你圣灵，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说到人的心里，主，让我们真的因着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起来好好的爱你，起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觉得时间很快哈，一下子我们就到了新年的第四个星期了。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去参加这个年底的去年年底的特会。那很多弟兄姊妹都感觉到非常的好，因为江弟兄来给我们讲了一系列的信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弟兄姊妹回去以后真的有很真实的来实行这个属灵的操练呢？因为我们特会的主题是你我属灵的操练和家庭生活，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听了以后真的就回去以后有真实的在每一天实际的生活上有这些属灵的操练当我们真的去实行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真的想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常常发现最拦阻你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肉体。所以我想今天我要借着出埃及记的一段历史，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来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要先来读一些的圣经，我们主题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我想请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六节。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我们在读也是这一章前面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十七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那我们再往前翻到十六章也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三十一节。十六章第三十一节， 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像盐水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我们再往前翻到生命记，今天读的经文稍微多一点，在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十七到十九节，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是旧约的经文，新约我们读两个地方，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最后一个地方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里的情欲也是肉体的意思。那最后一处我们跳到第五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也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那我刚才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以色列人他们是第一次面对面的和敌人在那里征战。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读过出埃及记，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已经把它读完过的。那如果我们来看埃及记的出埃及记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说前面的十二章是讲到神如何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借着十灾，终于让法老呢同意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那从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呢，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一两百万人，他们浩浩荡荡的，他们就走进旷野，他们在云柱和火柱的带领底下，他们就朝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进发。那在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法老他就后悔了，然后他就派追兵来追赶。我们就看见神为以色列人行了一个大神迹，神是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就从红海里面走干地过去。那当法老的军兵要过去的时候，海水又合起来，把法老的军兵都淹死了。那到十五章的时候，就讲到他们来到马拉和以林。我们知道在马拉神使那里的苦水变甜， 好，在以琳我们知道神让他们在以琳那里重新得力，因为在以琳有12股活泉，有70棵棕树，所以他们经过埃及追兵的追杀以后，他们在以琳那个地方他们能够重新得力。那接着16章里面好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在那边埋怨神说他们没有肉吃，所以神呢就叫鹌鹑飞来给他们肉吃，而且呢神每一天从那以后每一天供给他们食物。刚才我们读到16章讲到说那个食物叫什么呢，就是玛纳，就是玛纳。那在17章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又开始在发怨言，他们说呢没有水喝，所以这次呢神就叫摩西击打磐石，从磐石的里面就流出活水来。在17章的下半段就讲到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的征战，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和他们敌人的第一次正面的交锋。虽然在这之前有埃及的军兵在追杀他们，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一次不是他们自己和敌人征战，是神为他们打了一个大的胜仗。在利非定这个地方是他们第一次和敌人征战，所以这个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所发生的一些的故事。那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呢就把旧约呢仅仅是当成一个历史来读，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些的事情就是讲到旧约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在旧约，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不仅仅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而是借着历史我们一面看见神工作的法则，另外一面我们看见所有这些历史背后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基督。所以当你把基督带到旧约里面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旧约好像就向你打开了，你就会发现说旧约就不像你所认为的那么枯燥，而是真的向你启示了基督，启示了神做工的法则。所以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我们也看见基督无时无刻的不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属灵经历的一个预表。那我们原来也是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原来也是在这个世界也是在仇敌的捆绑和压制的当中，但是因着神大能的拯救，因着基督他为我们做了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能够重生得救。那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开始走上了这条属天的道路。那我们也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出来以后，当我们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是神非常的恩待我们，我们就看见我们有时候一祷告神就垂听，神也让我们真的尝到与他同在的甘甜。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到了马拉和以琳一样，他们真的就尝到神给他们重新得力，让他们尝到那个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平安。所以当我们刚刚信主以后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们一祷告我们觉得说好像神就垂听甚至有时候我们好像要求的稍微过分一点，神好像也能容忍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向神抱怨说没有肉吃，没有水喝，你看见神也差遣鹌鹑飞来给他们当肉吃，神也吩咐摩西给他们击打磐石给他们水喝好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一样有时候好像这个孩子任性一点，这个妈妈好像也能够容忍但是我们看见神他不是要我们要停留在这个婴孩的阶段神乃是要我们长大，神所要的不是一般整天哭哭闹闹在那边哭泣的婴孩，神要得着的是一帮真的为他能够征战，能够起来征战的一帮勇士。所以你看见神真的是恩待我们，神没有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没有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就让他们遇到这个征战，而是到了17章经过了一段旷野的经历以后，经过了一段神的带领以后，神才让他们遇见征战而且我们看见他们遇见征战的第一个敌人是什么人呢？是亚玛利人。那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那如果我们去读创世纪36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亚玛利人他是以扫的后裔。好，那我们都知道以扫的故事以扫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 他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出卖了他自己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以扫乃是预表我们的肉体，那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那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也是预表我们的肉体。我们看见说，神说他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这么痛恨亚玛利人？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说神为什么痛恨肉体？那首先我们要来问，什么是肉体？那有个弟兄下一个这样一个定义，他说肉体就是旧造生命一切所有的思想行为和表现，所有从我们旧造生命来的，所有从这个老亚当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叫肉体。那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里面列举了一些肉体的清单，好，我们一起可以来看一下，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刚才我们没读到的19-21节里面，他列举了一些肉体的清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讲到情欲的事，情欲的事就是肉体，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叫属肉体呢？这里就列出了一大堆这个肉体的清单。那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那我们的行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日常里面的表现是不是落在这个清单的里面？当然这里面没有包括所有的肉体，但是从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什么叫肉体。那为什么神这么痛恨肉体呢？刚才我们读到说，因为肉体是拦阻我们承受神的国的，肉体是阻挡神的旨意的，肉体也是与圣灵相争的，就像以扫和雅各相争一样。因为肉体呢，它不服神的律，它也是不能服，肉体呢总是要与圣灵相争。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工作了一天，忙完一天回到家里以后，当你晚上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圣灵提醒你说要起来读经， 要提醒你起来与主亲近，但是你的肉体却告诉你说，哎呀，真的是忙了一天的，那我们就干脆坐下来看看电视，坐下来上上网轻松一下，你看见说肉体，你看见说肉体总是体贴自己，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一下子没有肉吃了就向神抱怨，一下子没有水喝了也向神在这里抱怨，我们看见呢，肉体呢，它还常常在这里迷惑，在这里欺骗我们。当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明明圣灵提醒你说那件事情是得罪神的，但是呢，肉体呢，它却常常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没有关系，现在的世界上的人不都是这样做吗？甚至你看教会里面很多信主的，甚至那些服事的人，他们都这样做。所以你看见，当你顺服肉体的时候，你就被亚玛利人掳掠。所以我们看见肉体是很卑劣的，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在生命记25章里一样，那些亚玛利人呢，他们趁着以色列人疲乏软弱掉队的时候，他们就从后面来击杀他们。肉体也是一样，常常呢趁着我们属灵光景很软弱的时候，他就来攻击我们，让我们落在世界和罪恶的捆绑当中。那肉体不仅仅是卑劣的，你看见肉体有时候也是非常的狡猾，它不仅是在你软弱的时候攻击你，甚至有时候是在你自以为很刚强的时候，它也来钻你的空子。我记得我刚刚起来追求主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是常常被主的爱激励，常常来读圣经，我也常常来读一些属灵的书。那有一天当我回家上班回家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在听那个于洪杰弟兄的信息，当我听于弟兄信息的时候，我就真的被弟兄的信息所感动，我就在那边有一个励志，我就说，哎呀，我真的不仅要自己起来好好的追求主，我也要带领我的整个一家人，我都要来好好的来追求主。那后来晚上吃完饭以后，我就在那里监督我的女儿在那里弹琴， 因为那时候他刚刚那时候还在读小学，刚刚弹琴有一段时间啊，一开始的时候他还很有兴趣啊，但是慢慢的越弹越往上了以后呢，就越来越难了啊，慢慢呢他呢就好像就没有多大的兴趣，而且你要常常要逼着他去练琴啊，所以而且那个时候呢正好呢他刚刚换了一个老师啊，他换了一个老师以后呢，那个老师呢要求呢非常的严格，他弹一首曲子的时候呢一点错都不能有啊，所以我们每次在监督他弹琴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要求也是像那个老师一样，也是非常的严格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在教他弹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很不专心啊，在那边弹着弹着经常出错啊，我就在那边教他的时候，我就越教我这个声音就越大啊，到最后呢他就是一边哭一边在那里弹啊。那青云他听到这个孩子哭了以后，他就跑过来，他说你怎么又把孩子给弄哭了，他说我要把你这个样子给录下来，放给教会的弟兄姊妹看一下啊，看看你这个平时好像经常在教会是好像还像模像样，但是在家里面常常就是在这边发脾气啊。所以你看我当时我也觉得非常的沮丧，我觉得说为什么我在下班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在那里好像信心满满的，我就觉得说我要做一个得胜者，但是为什么一到家里面遇到这个小小的情况，好像肉体就起来，然后在那里好像被仇敌利用啊。所以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说自以为站立稳的要小心啊，免得跌倒。所以我想我们常常要警醒啊，常常要警醒。那我们知道说一些坏的肉体我们很容易分辨啊，像刚才说我们发脾气啊，甚至呢我们像我们贪图吃喝贪图享受啊，我们都知道说是发肉体啊，我们常常就说我们要常常要说大发肉体。但是你看见肉体呢它常常也有迷惑人的一面啊，就是人看为好的肉体。那刚才我们在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里面讲到神要扫罗去把亚玛利人给除灭，甚至连他们的牲畜也要全部都要杀尽。你看见扫罗他没有完全遵行主的命令啊，他是把亚玛利人都杀了，但是呢却留下亚玛利王亚甲啊，他确实是杀了一些那些把那些瘦弱啊那些不好的牲畜呢把他都杀掉了，但是呢却把上好的这些牛羊啊把这些牲畜呢留下来。我们也常常是一样啊，对着一些显而易见的肉体我们容易识别，我们也容易去拒绝，但是对着一些所谓好的肉体啊，你会发现说那些所谓好的肉体是隐藏得很深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识别，我们也不能够去拒绝。那什么是好的肉体呢？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讲到主耶稣打了一个比喻，他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啊。当这个法利赛人来到圣殿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祷告说，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他说我不像这些人勒索不义奸淫啊，我也不像这个税吏啊，我每个星期我禁食两次，凡所得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什么是好的肉体？这个法利赛人的行为就是好的肉体。你看到说法利赛人他用外表的谦卑来代替他里面遮挡他里面的那些自以为意，他用外表的属灵去代替了真实的敬拜。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责备这个法利赛人。所以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些好的肉体，哎呀人家说你，哎呀你这个人真好啊，啊说你脾气真好啊，啊有时候我们里面好像觉得很高兴啊，其实你看见这些其实都是所谓好的肉体啊。那更可怕的是有时候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落在这个骄傲落在自以为意的光景里面，我们自己连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在神的眼中不是好的肉体可以留下来，坏的肉体才把它除灭。圣经上说是连要把所有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要钉在十字架上。那既然肉体是这样的拦阻神的旨意啊，肉体是这样的伤害和攻击我们，那我们如何来对付肉体，如何来与肉体征战呢？所以我就想从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啊，刚才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十七章讲到摩西还有约书亚他们怎样和亚玛利人征战的 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能够来找出如何得胜肉体的方法。所以我想我从大概四个方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第一个就讲到说玛拿的喂养，在十七章呢讲到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但是你看到十六章的时候讲到神先赐下了玛拿，如果没有玛拿的喂养，以色列人就没有力量与亚玛利人征战。那你看见玛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每天都降下，而且那个分量呢是刚好够你吃的，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能多收一点，明天我就可以睡个懒觉，我明天就不用起来收玛纳了。但是你看见说，如果呢你把那个玛纳呢留到明天，留到明天以后呢，你发现那个玛纳就臭掉了。所以我们读主的话也是一样，我们要需要每一天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得着属灵的喂养，来得着生命的供应。但是你看见说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是营养不良，我们呢常常平时不读经，特会一回来以后，哇，就大发热心，开始一天读五十章，甚至呢有的人那个新年一开始就有一个新年计划，今年我要好好的读圣经，要把圣经要读一遍，所以有人统计说，基督徒里面读的最多的两卷书，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创世纪，还有一个就是马太福音，因为每一次立志要好好读圣经，都是从这两卷书开始读起，但我们常常可以把创世纪读完，但是经常呢，我们就出埃及记呢，没有出完埃及记就倒闭旷野了，所以我想，我们玛纳是需要每一天来吃的，我们属灵的胃也，我们属灵的操练也是每一天的，不是你一天就能吃成一个胖子。所以我们上次教会有报告说，我们从二月份开始，我们有一个读圣经的班，我们是希望真的是帮助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大家一起来读主的话，而且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读经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正确，我们读经我们不是要去追求头脑里面的知识，我们读经也不是追求所谓的属灵，而是真的借着主的话能够去遇见那位说话的神，而是借着读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你读经不能够真的在生活上帮助你，不能够在生活上来指导你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你所有的读经只不过是帮助你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你常常用的圣经去定罪别人，你常常用的圣经去教导别人。所以盼望我们读经的态度我们一定要正确，我们不是去追求所谓头脑的知识，而是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个呢，就讲到活水的供应。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征战之前呢，他们不仅有玛纳的喂养，他们也有活水的供应。在十七章的前半段讲到摩西他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活水流出来供应以色列人。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讲到，那磐石就是基督，因为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击打，救恩的泉源就为我们涌流。当他在十字架上被刺的时候，就有水和血从他的肋旁流出来，血乃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水乃是要给我们作为生命的供应。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凡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里面所说的活水乃是指着圣灵说的，主要借着圣灵把生命的活水源源不断地赐给我们。那我们知道，当我们重生之后，圣灵就开始在我们里面来开启主的话，圣灵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安排各样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圣灵也是借着恩膏的教训让我们来顺服主的圣灵的管制，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在每一件的事情上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学习来体贴圣灵，当我们真的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当圣灵感动我们，要我们放下电视放下电脑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顺服。 当圣灵在我们告诉我们说不要说不造就人的话的时候，我们就闭口。当圣灵真的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得罪神、得罪人的，那我们就禁止不做。当我们越多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就在那里长大。我在前几个星期，西安弟兄有在这边分享到他顺服圣灵带领所学的功课。我想所有认真的学习、认真来追求主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当你真的顺服里面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声音的时候，你发现当你做出去以后，那个生命和平安啊，那个喜乐就自然的从你的心里面就涌流出来。那第三个，我们讲到祷告的生活啊。那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在山下打仗的时候，摩西呢就在山上祷告。他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他什么时候手酸了垂下来，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我们看见与肉体征战最关得胜的关键在于祷告。我们有没有一个警醒祷告的生活，是决定我们是否能够胜过肉体的一个关键。你要得胜，不是靠你每一天每个星期主日一次来到这里听到就能够胜过的，而是真的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祷告的生活。那我们发现呢，我们祷告的生活呢常常非常的松懈啊，要么呢很少祷告啊，要么我们的祷告呢就非常的公式化啊，甚至你发现说有的人的祷告好像是在控告一样啊。那什么是祷告呢啊？我觉得有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祷告是我们在圣灵里面与圣灵的相会和相交。但是你看见我们常常把祷告呢当成是一种任务啊，不祷告吧，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很难跟神交战啊，你要祷告吧，你觉得每天呢都很忙很累啊，所以我们呢常常是睡觉前两三分钟就把它搞定啊，然后呢就把它当成任务一样来完成啊。我记得彭洞平弟兄有一次讲到他那个教他儿子祷告的例子啊，他说他有段时间他教他儿子来学习祷告，饭前谢饭祷告啊，他儿子呢也听了就是啊，有前面两天呢他都在那边祷告，然后第三天呢彭弟兄呢叫他儿子再继续谢饭祷告，他儿子就很不情愿，他儿子说我昨天前天都祷告过了，彭弟兄说不行，你今天还是你祷告啊，他儿子就很不情愿，他就在那边祷告说，他说主耶稣我今天的祷告和昨天一样，奉主的名阿们啊，我想我家里我那孩子祷告也是一样，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祷告完了啊。所以我想我们祷告呢是为了要完成任务啊，我们常常说一些重复的话，但是你看见主告诉我们说祷告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净说一些重复的话啊，我们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正常的，你就发现不会是这样。好，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在热恋中的男女啊，他们见了面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啊，我想都没有啊。我记得我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常常一打电话就两三个小时啊，所以那个青云结婚以后他常常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结婚以后就话这么少呢啊，我说我这把后面两三年的话都讲完了所以我想但是你发现一对恩爱的夫妻啊，一个关系很好、关系非常好的夫妻，他们一定是亲密的，常常有亲密的交通和沟通和交流的啊。所以我想，如果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啊，说了两三句话就没有话说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和神之间一定是出了问题啊。我们发现，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权利。我常常喜欢讲这个例子啊，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奥巴马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啊，他刚当选的时候呢，他就有一天就举行了一次的晚宴，他邀请了所有的这些名人政要来参加这个白宫的晚宴。那有两个记者呢啊，他们要去采访新闻啊，所以但是他们没有证件可以进去，所以呢他们就乔装打扮，他们就伪造证件给他们混进白宫，然后呢在那边啊和很多的政要在那里吃饭，在那边照相啊，然后第二天呢这个新闻呢就出现在头版头条啊。 所以我就发现说，哎呀，我说一个记者他为了要去参加这个晚宴，为了见这个总统一面啊，他要去想尽办法啊，他要乔装打扮，他要伪造证件。但是你看见我们来到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面前，好，我们来到这位永生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乔装打扮啊，我们也不需要去伪造什么证件，我们乃是真的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位施恩的宝座的施恩的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求连续，我们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想真的就像一个弟兄他讲的一样，他讲的 他对祷告讲的真好，他说天与地的距离就是我们的膝盖和这个地的距离，当我们一跪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把天带到了地上，仇敌最害怕的就是天与地的连接。所以只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够支取属天的力量，并且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得胜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胜过亚玛利人，而是摩西他站在属天的地位为他们祷告。那同样我们胜过肉体也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有尊荣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在那里长远的祈求和祷告。并且我们看见不仅仅有摩西替我们祷告，在山下也有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战，约书亚也是预表基督，我们看见也是基督他在那里率领我们征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与肉体征战，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生命圣灵的律，而是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靠自己，我们只能发出一个感叹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看见山上有摩西，山下有约书亚，摩西预表基督，约书亚也是预表基督，所以替我们代祷的是基督，率领我们征战的也是基督。不仅是这样，我们看见那个磐石也是基督，我们看见那个玛纳也是基督，因为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离不开基督，我们的征战更离不开基督，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知道征战的胜败已经决定了，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跟随基督，愿不愿意来顺服圣灵。最后一点我讲到身体的扶持，我们看见当摩西祷告的时候，有两个人在一左一右在那里扶持着他，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尔。因为摩西他毕竟已经是超过80岁了，当他手酸了以后他就自然要垂下来，但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大获全胜，所以亚伦和户尔就在摩西的旁边，一人抬着摩西的一只手在那边让摩西能够举着手一直为以色列人祷告，直到约书亚他杀败了亚玛利人和杀了这个亚玛利王。所以我们也看见说，与肉体征战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那里孤军奋战而是需要身体的扶持。我们知道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拯救出来之后，不是让我们做一个单个的基督徒，而是要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里面，让我们借着肢体间彼此的扶持，我们一起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一个落单的基督徒一定是仇敌攻击的目标，你们看到说亚玛利人他就是专门在后面攻击那些在后面落单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回到身体的保护的里面，那我们不是仅仅是主日才来聚会，我们还要尽可能去更多的参加一些别的聚会，与我们肢体间的弟兄姊妹有正常的交通，这样才能过一个正常的身体的生活。你看见说，不仅摩西他不是一个人祷告，约书亚他也不是一个人征战，而是借着肢体的帮助一起来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且我们看到一点，这个亚伦和户尔，你去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两个呢都是老人，而且他们的年纪呢都比摩西要大，那很多人以为自己年纪老了，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功用了但是你看见真的，我也很特别的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有很多老年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因为他们在主面前的经历呢，常常的激励我们，他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呢，也常常的来扶持我们。那我们在我们教会周二和周四都有守望的祷告，那有很多老年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常常来到来到这个守望的祷告，一起来为教会来守望，一起来为教会祷告。所以我们真的为着我们有这帮年老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感谢主。最后我们看见征战的结果，在17章第15节里面，摩西呢，他征战以后得胜以后呢，摩西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摩西筑的坛他把它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因为在以色列人得胜之后，摩西知道得胜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那同样我们与肉体征战也不是依靠我们的力量，而是借着主话语的喂养，借着圣灵活水的供应，借着我们在主面前警醒祷告的生活和我们身体的扶持。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点是，不要以为我们有一次的得胜我们就以为大功告成了。圣经上说，神说，他说你们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换句话说，与肉体的征战是一生之久的。因为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你发现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肉身的当中，我们的肉体呢还会常常起来攻击我们，还会来伤害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依靠主，那个得胜是一定的。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因为神在这里面说，他说他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天主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穿上一个新的身体，那个身体是没有玷污，那个身体是没有罪的身体，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想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这些的分享，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来一起来学习我们如何的与肉体来征战，我们一起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我们盼望主的话能够来激励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主啊，我们真的祈求你圣灵把这些话说到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让这些话真的是能够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我们也知道，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主，我们有肉体的行为，主，我们求你真的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借着你圣灵的带领，也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的扶持，我们一起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一起来过一个属天得胜的生活。所以说我们把我们自己连同整个教会，主啊，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接下去是拜饼聚会。